常言说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就拿前门书来说，靠着邓小平政策发家致富的史英俊，犯什么法子？人家走的正，行的端呐、啊，哎，结果没想到，闭门家中坐，是祸从天上来。咱说的史英俊苹果案，你也应该吸收教训。我们都挑门过日子，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下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因此务需要提高警惕。什么签什么协议呀、啊，研究合伙做买卖呀、啊，你要千万的留神，以防上当。因为这个社会当中就有那么一部分社会渣子，专门伸着脖子找巧吃，干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。咱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就说这史英俊平白无故将胖揍一顿给闷起来了，到底犯了啥法了，连自己都说不清楚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铁门一开，抓他那几个警察进来了，呵，一个个是横眉立目。为首的这个主长得小刀条的脸儿，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。他用手指着史英俊的鼻子，我党的政策你清楚吧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还不快点交代你的问题吗？史英俊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，把两手一摊，我同志，我警察同志，我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我犯了啥错了？你叫我交代个啥？嘿，你还真嘴硬啊！我叫你跟我装糊涂，我叫你跟我打哑谜。嗯，冲两旁的警察一使眼色，呵，这些人往上一扑是拳打脚踢。你不是不说吗？这回脚得给，拳得给，把史英俊揍的是就地翻滚。你想想，居然有这种事出现。打完了之后了，人家二句话不说，把手扣子掏出来了，把胳膊伸出来，强拉着，把史英俊的右手咔把给扣上了，另一头给锁在暖气管子上了。待着，好好想你的问题，多那想交代的打个招呼。哐当，门一关，这帮人走了。这史英俊站不起来，蹲蹲不下呀，这个受了洋罪了。那样的汉子居然掉下了眼泪。史英俊在想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呢、啊、这是人民警察呀。人民警察我听说是老百姓的公仆啊，理应当给老百姓办事，救苦救难，怎么我遇上的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呐！这是人民警察吗？这我跟他们完不了，你们叫我交代个啥呀？这叫无中生有，血口喷人。又关了他一天一夜，当然了，能老叫他饿着吗？到吃饭的时候塞进个饭盒来，扔进俩馒头来，你爱吃不吃？这一天过去了，哎，第三天头上来个小年轻的，这警察没见过，看面目长得比较和善，进屋给他送吃的，转身刚要走，史英俊仗着胆子就说：“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。”这小伙就站住了，回头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“警察同志，在这得把我关到啥时候？我究竟犯了什么法了？你能不能把底交给我？我忘不了你的好处。”他一再哀求，这小警察皱皱眉头，压低了声音：“ 你想想，你是不是欠钱没还呢？欠钱没还。小警察说到这儿，不敢往下说了，转身把门一关走了。石英军就琢磨，欠钱不还，我欠谁的钱呢？想啊想啊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个欠条，我们不欠私人的钱，哎，我欠信贷社俩钱，一共是2000块钱，按日子头几天就应当给，我还惦记这个事儿呢，我能赖账不还吗？就因为家里摊上这种逆事儿了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我也不是诚心不还呢，哎，就即使有这种事儿，也不至于把我拘留起来呀、啊，这是啥道理？就在这一天，那几个警察又来了，出来，把史英俊从小屋里给提出来了。史英俊心说：不管是谁，你有一告，我有一诉，我有满肚子理，我得讲究讲究。结果没地方讲理去，把他带到后院去了。后院有棵树，让他抱这棵树，手铐子给他铐上了。想飞飞不了，想蹦蹦不了。咱说过呀，十冬腊月天很冷很冷的，其中有个警察把他衣服给他解开了，你过过凉风吧，在这冻着吧。说着话扬长而去。哎呀，史英俊抱着一棵树，累了就蹲一会儿，腰疼就站一会儿，又熬过一天一夜去。他迷迷糊糊，神经都有点崩溃了，恍恍惚惚听见好像是办公室有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谁呢？是谁说话？这人这么听着耳熟啊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是他们王村的村支部书记王书记，他来保我来了。他摘耳朵的听着，就听王书记说，此人一向奉公守法，没有任何前科，我们村委会担保就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这样，希望能把人取保释放，我们村委会给打这个保。石英俊心头一亮，好了，这回我有救了，等我回家咱们再算这个账。听完这话之后没有下文了。等转过天来，把他从树上放下来了，外头有一辆警车，不容他解释，把他塞进警车，一溜烟尘开出了县城，把他塞进拘留所，认为官司到头了，结果没有，相反升了级了，跑到拘留所给闷起来了。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。述说简短呐、啊，这个好日子一晃就过去，这不好熬的日子就是度日如年。咱们经常讲小说，经常听戏文，哎呀，度日如年呐，那是什么呢？缺吃少烧，度日如年。现在你看大伙一说，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、啊、一晃就一天，一晃就一星期，一转眼就一年，日子过好了，不愁吃不愁花，什么都不愁，所以过得就特别快。拿史英俊来说，那不是度日如年吗？拘留了15天呢、啊、这样把他给释放了。史英俊心里头一直惦记着，我那一叫苹果耶，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哎，究竟怎么样了？我家怎么样了？难道说他们把我闷起来就罢手了不成吗？家里能摊上点什么事吗？他心急火燎，一阵烟尘赶到家乡，他没进他们家，先奔地头他那苹果窖，到这不看自可一看，妈呀一声，坐在地上，安全门早就倒到旁边去了，大敞四开，往库里一看，出来几个塑料袋是空空如也，6万多斤苹果早就没影了。你看 他摊事的时候拉走一车，那里边还有的是呢。没想到事情出了变化了，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。咱们说过，他从县银行贷了6万块钱的款，连本带利得多少钱呢？一点没给人家呢，全靠这苹果呢。压了最大的赌注，这下荡然无存，拿什么钱还债？不家产尽绝了吗？这个打击他受得了吗？他正垂着地叫的时候，被人发现了。英俊呐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我回来了，快回家看看去吧，你媳妇疯了。哎呦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媳妇怎么疯的？受不了这种打击。你看，您听故事，觉着没什么，喝着茶水，嗑着瓜子儿。这事要轮到你身上，你也受不了，我也受不了，谁也受不了啊！要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呀、啊！要真轮到自己头上了，得多大的耐力能承受得过去啊？那个说，你说了半天，他们家摊什么事儿呢？什么事儿啊？这都是按照人家计划行事。要不说害人的这些主太损阴丧德了。先说那刑警孙德宝，这孙德宝啊，就一心一意帮着这张发财，两人想发财，就为这几万块钱就黑了心了，对史英俊下了毒手。他没看这个史英俊脑瓜也不白给，又咋呼又喊的，动不动还讲出不少道理来，这家挺能叭叭。要把他留在外面，绝不是个省油灯，要想达到目的，就得把他先闷起来，闷起来就把人家拘捕起来。你有道理啊，你没理由随便抓人行吗？根据什么呢？得出师有名。因此呢，他们拉走了一车苹果之后，第一步，孙德宝找着张发财，两个人经过密谋，又把程大晃给逼了来，叫这个程大晃跟张发财重新拟定一份协议。哎，你们俩重新再拟定一份协议，把这协议定得结结实实的。这程大晃本来不是好东西，打算空手套白狼，到了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，人家提什么他就答应什么。就这样跟张发财重新拟定了一份协议，按照孙德宝的指示拟定完了，签字画押。然后这孙德宝拿着这份新拟定的协议书，坐上车子找到县公证处，竟走衙门口。公证处里边那主任是他的好哥们，没说这此人手眼通天吗？找着主任之后，私下跟他一讲，你有点事你得给我帮个忙，你先看这协议。这主任看了看协议，我帮什么忙？你给公证一下，这事得具有法律效益，如果不按这执行，那此人就得拘留啊，就得强制执行啊。我钱花了，那苹果我不能不要，那库里的苹果属于我呀，我到时候拿着公证书名正言顺我去拉苹果，我看哪一个敢拦着，你给我帮帮这么个忙就行。没说腐化堕落分子啊！听完之后也不管法律允许不允许，哥们够意思嘛，大笔一挥给欠发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。如果拒不执行，那就强制执行，强制执行那就有说道了，那压起来也不为过呀。就这么的，孙德宝拿着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特别高兴，转回身来又找到法院，先找着那个姓韩的法官，他们俩都认得。韩法官一看是他，就问什么事儿。我说韩法官，我听说你接手这案子了，怎么你还主持公道？ 你认为这怎么的？那原来那协议无效，你还把那个库门给封了，这都你干的吧？我劝你少管闲事。哎，这事儿我跟你们领导说了，领导接手了，你呀就找别的工作去干去了。这法官一听啊，他找我们院长了，还是找我们什么领导了？不敢问呢。好，乐得清净，这才不管。所以咱们说了，当史英俊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变样了，他这知乎者也，这事儿我管不了了，你另想办法吧。就是因为这个，他把韩法官支走了之后，孙德宝一看扫除了一切障碍，又通过门子找到法院政工科，也找着他的哥们儿，跟政工科的人一打招呼，说这史英俊这小子太不老实了，怎么能把他拘起来，叫他老实老实，清醒清醒。政工科的人就说，这事出有因呢，你不接也不好办呢，你得找出个正当的理由来。好，那我找正当理由。要一个人收拾一个人还不好找毛病吗？哎，他们找来找去，找的新代社了。新代社一查账，还差2000块钱没还。哎，这回就是正当理由了，拒不还债。告诉新代社的，你给出个证明吧。新代社就给出了个证明，石英俊欠我社2000元钱，至今未还。拿着这个证据，二次找到政工科，你看怎么样？手续俱全，真没说的了吧？政工科的人点了点头，行了，可以强制执行了。另外也可以把石英俊扶起来。于是才发生警车撵摩托，把石英俊给闷起来了。闷起来的理由就是他拒不执行，要强制执行，你还欠信贷是2000元不还，所以我们要强制执行，这就拘留，就变成了合理合法。这是有老百姓平常说的，咱嘴小人家嘴大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石英俊是冤沉海底啊。那么再说这孙德宝张发财，呵，有了合法的手续，见着人把这证据一抖了，怎么样？孙德宝拍着自个儿的胸脯子自显其能啊。嘿，就在这下县，没有孙某办不成的事儿。石英俊他不神气吗？他不有种要告状吗？好，你看爷怎么收拾他，我得收拾他背背服服的。他说的一点不假，拿着合法的证明，开着车子再次来到王庄来拉苹果。这史英俊在那闷着呢，就靠他媳妇和孩子们呢。一看车子来了，哎呦，法院还给起了风了，这就要钥匙，不要钥匙我们就把这铁门给撬开。史英俊的媳妇能给他钥匙吗？说什么也不给。呵，把孙德宝气急了，把冲锋枪又抄起来，对着史英俊他老婆的脑门子，你拿不拿钥匙？哎，我们可不是无理取闹啊，看见没看见，这有正式的公证和证明，我们这是强制执行，我们是按法律办事儿。你不交钥匙，你想顽抗到底，今天我就枪毙了你。他没想到把史英俊他老婆逼急了，人要逼急了不管不顾啊，他老婆就拿脑门子往枪口上碰，你枪毙了吧，你开枪，你开枪啊，你开枪。人到了这份上就豁出去了。当然孙德宝不敢开枪，他就用冲锋枪的枪托子怼了石英俊他老婆肩头一下子，那下也不轻啊。结果没想到这女人仰壳躺在地上，精神崩溃，疯了。人疯也是一刹那的事儿，站起来就跑，是蓬头垢面，披 披头散发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全家人可吓了不轻，过来光顾他母亲的事了，那边把安全门给砸开了。就这样左一筐右一筐的苹果源源不断的装上车，结果装的是空空如也，全拉走了。这就等于合理合法的抢劫呀。他们办完早了，石英军被释放回来了，一看苹果没了，回家里再看媳妇儿疯了，真是肝肠寸断。天，难道说天变了不成吗？这还有讲理的地方没有啊？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乡里乡亲都来了，都为他鸣不平啊。是这个英俊呐、啊，你往宽处想，肯定能有讲理的地方。他们不能一手遮天，下县没讲理的地方，咱到省里，省里没有，咱到中央。也有人说算了吧，你就打到哪儿去，人家知道你怎么回事，转来转去还得从根上解决，还得转回下县，还得到这帮人手里头，我看这事儿不好办呐。这样的人说话不一定正确，但是真麻烦了。从1996年开始，石英俊就上访打官司，省市都去了个遍，不止一次。各级领导看完材料之后十分气愤，石英俊苹果案都挂了号了，告诉一定解决，一定得解决，速办，批示一个跟着一个。但是一到下县就石沉大海，三年头上根本就没解决了。在这三年当中，这石英俊可惨了，得还人家银行得6万多块钱呢、啊、得给老婆治病啊，轮子也转不起来了，苹果地也撂荒了，是一贫如洗，从天上折到地上来。但是石英俊相信迟早有一天问题会解决，这一天他正在那抱着脑袋发愁呢，有位同村的好心人跑来了。英俊呐、啊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啥？我还有什么好事？有了，这回你的官司能有头了。咱们下县新来了一位纪委书记，叫梁雨润，你赶紧去告状。